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1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陷于困境的伊拉克两任总理马利基表示，他将卸任并且支持他的提名接班人。马利基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交出权力。他星期四晚间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的时候宣布了这个决定。马利基表示，将全力支持总理候选人阿巴迪。新上任的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星期一提名阿巴迪为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属于什叶派，他很快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因为在位8年期间未能够团结伊拉克逊尼派、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而广受批评。白宫星期四晚上对伊拉克的政治事态发展表示赞扬，认为马利基对于总理候选人阿巴迪的支持是迈向国家统一的重要一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指出，国际社会纷纷发表声明支持阿巴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马利基的决定表示欢迎。潘基文发表声明说，他期待伊拉克迅速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拥有广泛基础的政府。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被严重低估。今年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已经有1690个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并且有将近2000人发病。世卫组织星期四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担心这些数字并未反映出局势的严重程度。世卫组织表示，预计埃博拉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且说该机构制定的应对计划涵盖今后几个月。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埃博拉病的药物或者是疫苗，但是世卫组织的一个委员会支持为一些患者提供实验性药物的计划，以便遏制疫情。星期三，美国生产的一种叫做 ZMAP 的实验性药物送抵利比里亚，但是数量有限。这种药物将用来治疗2名被感染的医生。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南部的数百万人星期四得以享受短暂的平静，原因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延长了暂时停火协议。在埃及调停人员的斡旋下，原本的停火协议被再延长5天，给开罗的谈判人员更多的时间来寻求达成结束加沙战争的持久性协议。延长停火协议自周三午夜开始，期间只有夜晚零星的火箭弹袭击和空袭，目前还没有伤亡的报道。教宗方济各为数万韩国的年轻人主持了一次弥撒，敦促他们摒弃影响着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物质主义以及剥夺穷人权利的非人道经济体系。星期五，教宗在容纳5万人的大田市足球场发表演讲。自教宗星期四抵达首尔以后，这是他首次公开露面。在主持弥撒以前，教宗会见了岁月号渡轮灾难遇难者的家属和一些生还者。星期四抵达韩国以后，教宗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2位领导人都发表了讲话。美国各地成千上万人举行抗议集会，追悼在密苏里州被警察打死的一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星期四，将近100个美国城市举行了守夜活动，抗议为18岁的布朗以及其他死于警察之手的人举行默哀。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dress to impress. Get read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ress cod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成天兴高采烈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ide high and blessings in disguis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critical. Critical is spelled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形容词,重要的。
Proactively managing your health is critical to staying healthy.
积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保持健康很重要。
Experts say getting enough slee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有关专家说,保证睡眠充足对身体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Loc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对于任何商业机构来说,地理位置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Job cre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growth of any economy.
创造就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来说都很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Enough sleep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我就是,要是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什么都干不好。
Oh,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I once read a scientific study that said sleep deprivation not only affects how you behave, but can also permanently damage your brain. That's why sleep deprivation is used as a torture technique in some countries.
哎呀，太可怕了。Having a good night's sleep can make your brain function at peak efficiency, thus everything will ride high.
Se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you need is more sleep, Yangling.
What?
Okay,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Well,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ride high.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真希望每个礼拜都像上星期那样，先是推出新节目受到领导的表扬，接下来是一个接受采访的嘉宾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报告，居然还有一个以前的实习生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的关照，哇塞，简直让我不知道姓什么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Ride high. Ride is spelled R-I-D-E and highH-I-G-H, ride high.
Ride 是骑、驾驭的意思。High 是高的意思。Ride high 连在一起意思是大获成功。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句话。
You've been riding high.
没错，做什么事都顺。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我敢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了解我的感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报道。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后，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向来很高，奥巴马也是一样。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短短几个月，他的民众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了，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他的业绩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结束了。
The honeymoon is over.
这也让我想起了参加美国达人比赛而轰动一时的苏珊·波伊尔。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都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苏格兰有个天才歌手叫苏珊·波伊尔。
She was riding high.
可是没过多久，媒体的狂轰滥炸就让她承受不起了。看来不管是谁，一夜成名都是很难适应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You know the largest coffee store in the world? 没错，就是1971年在美国西雅图成立的星巴克。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上个世纪90年代，星巴克每天都有新店开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最近，尽管星巴克在全球49个国家开设了16000多家分店，但是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举步维艰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都为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店带来了挑战。
是啊，现在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店都卖咖啡，物美价廉。但是在快餐店买咖啡，跟去星巴克喝咖啡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星巴克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为顾客提供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以外能和别人接触的第三类场所。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个例句。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苏三大妈， She was riding high for quite a while, but then she got fed up with the crazy amount of attention on her life. 看来一夜成名真不容易。
You could say that ag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watch these talent shows as well. What fascinates me is not only how well they sing, but how ridiculously dressed up they get.
I guess stars need to dress differently than normal people. I find that you can tell a person's occupation by observing how he or she dresses.
That's true,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need to be a lot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you're wearing.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 d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dress cod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公司领导 Frank 给大家开会，希望给公司员工制定 dress code 着装标准。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着装与效率有直接的关系。员工 Gary 说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主张呢有轻松的工作环境。
Yeah, I agree with the 领导 Sometimes what you wear is like a symbol of your work.It shows that you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That's true. I have an uncle who's a businessman. He once told me that he needs to drive a Benz to business meetings. So first-time customers would take him and his company more seriously. I think that's the symbol of power.
Fu or die. That's why luxury brands are so expensive. They're just selling the social status.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rank and see what dress cod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得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E-V-E-A-L-I-N-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And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
Frank 给大家制定了着装标准。男士呢要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有领的衬衫。女士呢要穿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职业装。他们将保留 casual Friday, 便装星期五。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穿 jeans and polo shirts, 牛仔裤和马球衫。Frank 说管理层要穿 a full business suit,全套西装 because they'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他们代表公司的形象。
I guess if a company i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needs to have a dress code. Clients are going to judge how professional you ar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That's true, Mike. That's true.、
Hmm.
好啦，着装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咱们接着今天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ly. Overly is spelled O-V-E-R-L-Y. Overly.
Overly. 过分的过多的
Critics say the new rules are overly restrictive.
批评人士指责说新规定过于严格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omoted.
每天老是兴高采烈的女性跟其他人相比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少。家长关爱孩子并没有错，但是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学会放手。
Helicopter parents who are overly involved in their adult children's liv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过分介入成人子女正常生活的直升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ly, overly, overly.
You hear that, Yonglin?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romoted.
Overly cheerful? It's called having a sunny personality. You know, being positiv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You should try it, Mike.
Ha! I would rather get promoted. But I do find that if you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not so terrible. You just need to keep calm and handle things in a logical way.
I c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d let's check this idiom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这是我们看着满意出价想买的第三栋房子也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栋现在看来好在前两栋都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英语说这就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is spelled B-L-E-S-S-I-N-G Disguise is spelled D-I-S-G-U-I-S-E Disguise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在这里是好事喜事的意思Disguise 是伪装、掩饰。A blessing in disguise 意思就是原来以为是倒霉事儿，可结果证明反倒是件好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好像我们家买房子，前两栋房子没买到手，本来觉得挺沮丧的，后来买到第三栋房子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才意识到前两栋房子没买到，原来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在下面的例子里 一名飞机乘客遇到的倒霉事，最后居然救了他的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我误了飞机，心里本来就特别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机场多等5个小时才有下一班飞机去夏威夷。后来听说我原来要坐的那架客机被劫持了，天哪，错过那架航班原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人运气可真是够好的。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虔诚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赐福 blessing， 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其实都是 blessings in disguise，是好事经过了伪装，不让你一下子识别出来。不过今天大家说 blessings in disguise 已经不再带有宗教意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面临失业。对于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反而成了他生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被公司解雇让我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这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决定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的一个搞室内装修的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解雇，只好自己开公司单干，结果反而做得越来越有起色。看来有时候人确实不能安于现状，失去朝九晚五给人打工的饭碗未必是件坏事，也许就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我侄子去年踢球把小腿踢断了，不能再去参加训练和比赛，结果反倒专心学习， SAT 考了很高的分数，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嫂子私下里跟我说，这可真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l, I can honestly say working with you has bee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Mike.
Huh? Why's that?
Since you're so lazy, I've been having to do both of our work, which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and show me that I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I ever believed possible.
Ow, Young Lin. Just ow.
Oh, you're welco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现在播报国际新闻。陷于困境的伊拉克两任总理马利基表示，他将卸任并支持他的提名接班人。 马利基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交出权力。星期四晚间，他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了这一决定。马利基表示，将全力支持总理候选人阿巴迪。新上任的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星期一提名阿巴迪为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属于什叶派，他很快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因为在八年任期内没有能团结伊拉克逊尼派、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而广受批评。白宫星期四晚上对伊拉克的政治事态发展表示赞扬，认为马利基对于总理候选人阿巴迪的支持是迈向国家统一的重要一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指出，国际社会纷纷发表声明支持阿巴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对马利基的决定表示欢迎。潘基文发表声明说，他期待伊拉克迅速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拥有广泛基础的政府。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被严重低估。今年，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已经有1069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还有将近2000人发病。世卫组织星期四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担心这些数字并未反映出局势的严重程度。世卫组织表示，预计埃博拉疫情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并说该机构制定的应对计划涵盖今后几个月。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埃博拉病的药物或疫苗，但世卫组织的一个委员会支持为一些患者提供实验性药物的计划，以便遏制疫情。星期三，美国生产的一种叫做 ZMAP 的实验性药物送抵了利比亚，但数量有限。这种药物将由谁来治疗？这种药物将用来治疗两名医生。利比里亚官员必须决定由谁来使用剩余的药物，补充这种药物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南部的数百万人星期四得以享有短暂平静，原因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延长了暂时停火协议。在埃及调停人员斡旋下，原本的停火协议被再延长5天，给开罗的谈判人员更多时间来寻求达成结束加沙战争的持久性协议。延长停火协议从周三午夜开始，期间只有夜晚的零星火箭弹袭击和空袭，目前没有伤亡报道。在特拉维夫，数千人星期四举行集会，要求以色列政府军和军方制止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加沙激进分子在一个多月的冲突中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在加沙地带的冲突中，有大约19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根据联合国和巴勒斯坦官员统计，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平民。以色列方面有67人死亡，几乎全部都是军人。教宗方济各为数万名韩国年轻人主持了一次弥撒，敦促他们摒弃影响着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物质主义以及剥夺穷人权利的非人道经济体系。星期五，教宗在容纳50000人的大田市足球场发表演讲。自教宗星期四抵达首尔后，这是他首次公开露面。在主持弥撒之前，教宗会见了岁月号渡轮灾难遇难者家属和一些生还者。星期四抵达韩国后，教宗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两位领导人都发表了讲话。教宗用英语说，外交应基于对话，而不是指责和威胁。教宗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他很少用英语发表演讲。他说，韩国对自由的追求会对整个地区的稳定产生影响。美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举行抗议集会，追悼在密苏里州被警察打死的一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星期四，将近100个美国城市举行了守夜活动，抗议者为18岁的迈克尔·布朗以及其他死于警察之手的人举行默哀。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早些时候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与此同时，警方改变了对密苏里州抗议暴力活动的应对方式。8月9号，布朗在密苏里州首府附近的佛格森镇中弹身亡之后，警察和抗议者几乎每天都发生冲突。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4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宝申。中共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近日表示，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让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合起来。此言一出，立刻引起海内外宗教界人士以及维权团体的警觉，人们纷纷怀疑中共的宗教政策是否将发生变化。有评论认为，政府试图将基督教山寨化。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中共的意识形态是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又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展开讨论。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一位是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中国资深的媒体人林沧州先生，他通过电话从加州参加节目讨论。林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林沧州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最近看到呢，8月份呢，纪念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呢成立60周年，即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呢在上海开幕。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呢，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指出，三自会将承担起新的时代使命，坚持走中国化道路，从更深的层次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而三自会的主席傅先伟也提出说，中国教会将继续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使基督教扎根于中国的文化、民族和社会的土壤之中。所以呢，这次大会呢是为今后的这个中国的基督教的这个宗教呢提供了一个这个纲领性的这种这个定调。所以呢，我们想首先请林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到底是什么是基督教中国化呢？
我认为就是这个当局提倡的基督教中国化，无非是想在组织上、在社会结构上、在这个对基督徒的行为啊、思想上，他希望能够更加的这个符合自己的规范。那就是基督教呢，他有自己的这个一套理论，对吧？他主张的是爱、宽恕、自由、真理。当局呢，它的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呢，当然现在也有自由的这个概念，但是长期以来呢，一直是主要提倡这个阶级斗争，提倡这个就是这个有一部分人，是敌对势力，是不是公民，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会发生矛盾，就是说，他同时呢，就是说这些年来啊，就是。中共呢，在积极的向这个传统文化寻找思想和资源，思想和理论资源，而寻找统治的动力。那像基督教这样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中国的基督徒也在不断的上升，据官方的统计，有2300万到4000万，这个数目可能在一些别的学者也看来还是低估了。那他必须把这些基督徒啊的这个思想啊行为纳入到自己的体系。所以他在提出这个基督教中国化，但是这个基督教中国化呢，我个人看来，就是它里面很多玄秘奥妙，它也有可能这个沦为这个中国基督教的山寨化山寨版。
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的韩连朝的先生，刚才林先生谈到了基督教徒在中国的发展，官方的数字是2300万到4000万。有的别的数字我看到有说7000万到8000万，如果7000-8000万就接近于中共党员的数字了。但是美国的皮尤研究所他认为在5800万左右。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对
共产党来讲，这本身是和中共的这种统治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而且基督教也是在他们看来是和中国文化、中国的所谓的传统价值又是格格不入的。那么提出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是不是中国政府试图想找到一种面对基督教发展这么一个新的思路？
对，你说的很对。我觉得这个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可能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时代。那么在我们知道19年以前，19年之后，共产党执政以后， 剩下的基督徒只有70万人左右。那么文化革命之后，基本上就几乎不存在了，可能有几万人左右吧。那么现在已经发展到你刚才提的那个数字，就是说官方数字2500万到4000万，这是只是讲新教，没有包括天主教徒。加上天主教徒呢，我估计是官方的数字大概是6000到7000万左右。
而且官方的标准就是每个星期定期到教堂，我想他们指的是官方的教会去做礼拜的那部分信徒的人数，
对，
2300万。
对，那很多很多这个民间学者估计可能要1亿3000万左右，可能数字大概在这个附近这个左右吧。但是我讲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中共已经意识到，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不可能把它遏制。阻止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那么怎么办呢？与其阻止它的发展，还不如引导它，那么把它中国化，把它这个纳入中共的领导这个体制之内，那么这个对它的管控呢，可能是有很大好处。它主要还是从，我觉得从一个政权安全问题来考虑，从这个占领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这个角度，大的角度来考虑，与其不能阻止它，还不如把它纳入我自己的轨道。它的中心思想呢，实际上要把这个基督教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种宗教，所谓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这个一个意思。
那基督教是不是要四个坚持，也要坚持自己的领导呢？
不可能，因为基督教的前面这个林先生谈到，就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神是第一位的，一切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你现在把神要取代共产党，共产党为中心，共产党是领导一切事业的这个核心力量，肯定就跟基督教发生矛盾。我觉得新教在很多层次上面还可以，组织结构上面比较灵活一点。那天主教在这个组织结构上面就会跟中共发生直接的这个矛盾冲突。
是。
林先生，那如果中国的基督徒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宗教要从以神为唯一的一个崇拜对象，那现在要变成以中国共产党为唯一的一个这个崇拜对象，那您觉得中国的基督教徒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林先生，
在这个神学这个理论和思想上肯定有很大的冲突啊。那个新基督徒讲叫神爱世人啊，这个将他的独子赐给世人，将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在我看来，就是基督教，他是以这个基督上十字架，用他的宝血，这个救赎人类的罪，这个为核心价值的。那个中国现在的这个官方提倡的这一套东西啊，是非常难与这个基督教融合的啊。这个在2012年的时候，中国基督教两会曾经搞了一个这个以和谐奉献为主题的这个神学思想建设的宣讲团，你可以听一听这个什么宣讲团、建设宣讲团，这个其实都是打着很强的中共的宣传的烙印。那基督教的思想怎么里面是肯定是有和谐奉献的，但是它这是基督教的核心内容吗？是吧？基督教徒的。不崇拜偶像，不崇拜伪神和人间的建筑，也不崇拜寡头，啊，而基督教的教义里面主张追求这个真相，以及比如说像约翰福音里所讲的，是吧？你应该是信仰真理啊，真理这样你会富有。那这是在这个在与这种极权主义的社会理论和思想上，它是无疑要构成极大的冲突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在这个。89之后的这几十年，中共他的这个思想体系也在转型，他不断的往国学、往传统上走啊，包括发掘孔子啊，这孔子肯定是他强力打倒的，文化大革命也批评孔。那同时呢，他把这些国学，包括《弟子规》，都刻进了学校的这个墙上，啊，他重新把儒学的这一套，我认为甚至是中国传统中的糟粕的这一套来教给孩子。那他。还希望用这个东西来互补基督教，来，这怎么互补呢？基督教的教义里面的很多优秀的东西，是吧？当然，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它是可以互补的。但是，假如把这些包括的东西来互补到优秀的东西，我不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不伦不类的景象啊，是吧？曾经就是在这个有报道说，这个西藏的宗教的一个那个领袖向进去。我是做了一个这个类似科幻小说式的预言啊， 是不是在多少年后，那基督教堂里，对吧？那个领袖的画像也要开进去呢？那个十字架变成红星呢？那基督教核心教义不崇拜偶像，这个不崇拜偶像是不是也要变呢？所以我对这个情景是比较焦虑的。
韩林朝先生，我们来看一下时事。教宗方济各从14号到18号对韩国进行5天的访问。
对，
他在飞越中国领空的时候，给中国人民发去了这个电报，希望中国和谐、安康、幸福。那么这就引起了人们对罗马天主教教廷，也就是梵蒂冈，今后和中国政府关系的这么各种各样的猜测。
对，
那么有很多人就是想，就是谈到。那么教宗希望改善跟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同时中国现在实行所谓三自的这么一个政策，
对，
具体来说就是自治、自养、自传，特别是任命主教这方面，中国政府和这个梵蒂冈的意见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你认为中国和梵蒂冈教廷之间的关系近期内有没有改善的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就像报道所说的，教宗在考虑放弃和台湾的这种官方的关系，和中国来建立关系正常化？
对，我觉得这个很明显，这次教皇飞越中国领空是一个缓和的一个迹象，就是两个国家，就应该是两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改善吧。那么过去呢，我们知道保罗教皇，84年、89年之前都有要飞越这个亚洲，就是到亚洲去访问，那中国都拒绝他的飞越权。那这次呢，给这个方济各教皇这个飞越权，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关系改善的一个迹象。但是这个梵蒂冈呢，已经很长时间，就是说从80年代初期就已经和中方。这个中国政府呢一直在联络、在沟通、在互动，希望建立这个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呢，就是这个一直不愿意朝这个方向迈进。那他们认为主要的矛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你提到的主教任命，因为梵蒂冈它是要是一个直线的统治，这个宗教啊是以教皇为中心的直线进行领导任命。那中国呢主张自立，说三自要自己来任命。最近的他们不是任命了中国这个爱国教会天主教会已经任命了70个这个主教，那梵蒂冈都是不承认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跟台湾的这个关系，台湾关系这个我觉得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可以解决的，因为过去很多的这种外交关系，国家的外交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善。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丰盛的问题。丰盛问题就是梵蒂冈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传教的这些人士死掉的这些把他封为圣人，这个引起中国很多的这个很强烈的反应，尤其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丰盛，他们认为是这个人呢在中国做了很多的坏事。但实际上之前方济各就是说这个教皇啊对中国这个还特地的做出了道歉，说天主在中国犯下的错误他们进行道歉，但是都不能满足中方的这个要求。我估计呢，就梵蒂冈和中方的这个建交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些问题丰盛和这个主教问题上不解决的话还是不能往前走。
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的热线电话。
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个人并不信仰这个基督教，就像中共官员不信仰马列主义一样。其实这个中共官员如果信仰马列主义不会出现那么多贪官的。其实马列那一套东西就是为了中共为了统治而制造的，它其实就是一种谎言。那么谎言呢，它还要把那个基督教也纳入那个，我觉得这样太无耻了啊。我就说这一点。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林沧州先生，在加州的林沧州先生，现在中国确实面临着这个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或者说外来的文化这种融合的问题。我们知道习近平去年11月到了山东的曲阜，孔子的老家，在那里对这个希望要进一步的弘扬佛教的文化，官方对儒家的文化，官方对佛教道教基本上是一种赞同的一种态度，但是对基督教却不表示任何的这种官方的支持的态度。那么基督教确实也在中国面临着一个怎么样进一步的更民众化，让这个民众理解基督教的这种教义的这么一种现实的情况。 您怎么看待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像基督教它到了中国，它势必要与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结合。首先它的语言它就必须要用当地的语言。我认为就是说在早期那些基督徒啊，尤其是他翻译这个圣经的版本，实际他已经做得很好融合了。比如说像他翻译的太初有道，是吧？道即是神，像这些，他的道的这个词的概念从哪来的？那不就是从中国文化过来的吗？但是呢，就说这个当局呢，现在在提倡这个佛教啊，提倡儒学啊，甚至提倡道教啊，当然他有他的功利的目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说他提倡，我们就看不到这些宗教里面的这种合理的成分，或者说它的这个精华的成分。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或者说中国的基督教徒来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他们的信仰的核心我刚才谈了，比如说救赎论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爱啊，宽恕，这些可能是有的宗教里面它缺乏的。比如说儒学吧，儒学共产党在崛起的时候曾经强烈的批评他，五四运动是共产党崛起的萌芽，对吧？他是打倒孔家店的，共产党运动，共产党对孔子的羞辱是无以复加的。那么现在这个由于政治病变、变脸艺术的需要，翻手为人复仇矣。孔子又风光的时候又到了，雕像立上去了。但是儒学里面他有没有就说这个对等级制度的推崇啊，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种议会真理的成分？我自己是这个过去在一个大学里，也教过中国传统文化，那我自己现在也研究一下圣经啊，那我觉得这两者的这个高下优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呢，就是说，当局提倡拿传统文化来丰富那个圣经，丰富基督教，它能丰富到什么程度呢？我想这个不怕货比货啊，就怕不是货，对吧？那中国在现在的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快速的增长？这是由于这个社会的这个信仰空虚、道德沦落，所现在固有的这些东西无法吸引人当然，我也不否认有一些像佛教这个徒也在快速增长而这些对无神论的这个当局来讲，这是非常大的威胁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他们的理论。跟民主社会的这种理念不一样不承认人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他们希望将会一统思想一统都统一到某一个核心上来，这么还好听指挥吗？还好这样达到他的美丽新世界和1984这样的极权社会吗？所以这个我认为是当局为什么最近在拆教堂、在拆十字架我认为就是这个在中国社会是非常的这个荒谬。一方面圣经它不能公开出版，不能在书店公开发售，那谈什么基督教中国化呢？
好，谢谢林先生。我想插一个问题，您觉得最近从2014年1月份开始以来，在浙江多地拆十字架，甚至包括三江教堂被整座拆毁，您觉得这是针对十字架还是针对基督教呢？
那当然，它十字架它是无所谓的，但它当然是针对，我认为是针对基督教。当然它这个师出有名啊，他说你这个十字架是这个违法建筑，对吧？他从这个上面下手。但是本质上来讲，我认为还是卧榻之上行宽酣睡的这么情况，权力垄断的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这个在这个西方民主国家，这个政教分离，对吧？教会对于这个国家的权力，他并没有培养，并没有想染指的意思，对。但是当局不希望把这个权力的手伸进教徒精神分化，这是怎么可能呢？对吧？只能说他对基督教徒快速增长的一种恐惧。对十字架立在城市这么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吸引力的一种恐惧，必须把这个东西。
好，谢谢林先生。我们想请韩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拆十字架，包括拆教堂这个行动，是浙江当局和夏宝龙的态度，还是说得到中央的默许？他们是不是要把浙江当做一个试点呢？
对，我前面谈到，就是中共他习近平上台之后要巩固政权，要再控制，重新控制所谓的思想领域这个工作。那么我觉得他的主要的目的呢，因为浙江发展是最快的，在温州是号称是中国的这个
耶路撒冷，
对对，所以呢，他拆呢实际上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就是这个他就有一个三改一拆的这个专项工作，这个专项工作是一年时间， 那么他的之所以要进行这个工作，他前面也讲了很多他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宗教发展过快，场所过多，然后呢活动过热，这三个这个主要的，就实际上是想把这个基督教降温。他们觉得基督教发展太快，影响这个对中共的这个社会主义信仰构成了一个威胁，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呢，他并不是说要真正的这个消除、完全清除基督教，他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们已经是确定这个基督教还是要继续发展。他现在想做的就是要控制，要纳入他的这个轨道之下。然后呢，不仅仅是在管理上控制，那么在中国化，就是把它融入中国文化这个方面控制。另外的一点就是在这个神学思想上进行控制。他从这几个三个方面来入手。对后边两个东西呢，我觉得比较容易做到。前面那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那个是比较难的，因为你直接跟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发生冲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但是呢，我想他是在中共这个首肯之下，由浙江来主持进行的。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在全国铺开，主要因为是浙江发展的确是相当的活跃，基督教比较活跃的缘故。
嗯。节目最后我想请这个林沧州先生再来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官方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发展，今后他们这种关系会怎么样？因为现在中国除了官方教会以外，发展更快的往往是家庭教会，也有的人说叫做地下教会。那么您认为这两种发展是不是也是不可调和的？
这我倒不认为是不可调和的，我认为可能还会长期并存吧。一方面，这个官字两会啊，这个是官方扶持的，他们都是在这个有合法的根据的。实际家庭教会呢，也是就是说这些年来迅速发展，那人数是膨胀的非常非常快。他们只是说想去登记啊，想去这个政府部门登记，但是在登记上遇到了层层的困难。这也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结社自由不能落实的问题，对。那我本人呢，也在这个北京啊，曾经这个经历过一些这个家庭教会，观察过一些家庭教会，我亲眼目击他们的这个人数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而且这个文化水平，也是这个教徒的文化水平在增长，有大学教授，有学者，这个有大学生，那就是这个年龄也在这个低龄化，就是年轻人很多。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它的发展，它是真正的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就是信仰啊放到首位的。但是它并不排斥这个官方的教会，它依然把这个官方的教会的这些人呢，也当作弟兄。我觉得这种爱和宽容的胸怀是很好。
好的。
时间关系，关于高志胜律师和中国法治建设的讨论呢，就告了一段落。感谢美国对华援助组织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希望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你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l 和 twitter.com/voail。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